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这早晨，我们奉你的名，靠着你的宝血，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把这一点点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里。主，你知道我们今天要交通的内容，因为你是无所不知的神，我们求你借着圣灵在这里管理我们，管理讲话人的嘴，也管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让我们去借助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在这里能够分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能够分辨什么是出于你的，什么不是出于你的。主，我们需要不但有知识，而且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光照，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救我们脱离错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我们上个星期四有了一次的交通，那么这个星期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交通。那么上一次因为我们没有讲义，就是黑板上写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它写起来，我们给它这次聚会的这个内容，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要辨别诸灵啊，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节那里说的，有一个恩赐是辨别诸灵的恩赐。我现在按照这个讲义简单的把前面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要区别新约的侍奉和旧约的侍奉是不同的，就是上次我们说过，虽然是一本圣经，但是圣经里头是把它分成新约和旧约，新约是恩典时代，旧约是律法时代，因为它的时代不同，神的要求就不同，侍奉的方式也就不同了。第一个，在律法时代，神是要人守律法，那就是靠行为。那么律法，以色列人的律法是写在哪里呢？是写在石板上的，十条诫在石板上，他的律法是写在外面的书上的文字的，所以不是里面的，不是写在人的心里面的。但是恩典时代，我们的律法是写在心里面的，不是写在外面的。我们这里说了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这是新约律法是在里面，因为以色列人的律法是外面的，不是里面的，所以他就有外面的隔离，以色列人都要受隔离，这是有规定的。他外面就有圣殿，以色列人要有圣殿，外面有祭司的制度，祭司还有圣服穿的衣服，还有圣冠，我就没有一个个去写了，就是都有一个规定，都在外面的。以色列人要献祭，他是献的是牛羊的祭，以色列人还要守各样的节日，这都是外面的侍奉。另外我们看以色列的神是在哪里呢？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坐在天上，所以以色列人在侍奉神的时候要击鼓，要弹琴，要极力的跳舞，圣经上告诉我们要极力的跳舞，只跳舞还不行，要用力气跳，还得大声歌唱，诗篇告诉我们他的声音还要洪亮啊，诗篇三十三篇二到三节，声音还要洪亮，为什么？因为神是坐在天上，他们的神，所以唱大声了，神才能听见，要唱洪亮。当然神也是在他们自身所里面，但是我们从列王记上八章三十九和诗篇三十三章十三来看，他是神虽然是在自身所里面，但是还是说神在天上，你在天上的居所能够听见。那么这些侍奉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叫做肉体的条例，
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节讲，这些条例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就是外面的侍奉，律法的侍奉是要到整新的时候为止。什么叫整新的时候？因为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节马上就讲，主耶稣来了，律法时代就结束了，恩典时代就开始，所以旧约的侍奉就完了，就停止了。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主耶稣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啊，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十三节，或者我们读一读好不好？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好，律法时代到主耶稣来就结束了，因为主耶稣来恩典时代开始了，所以恩典时代的侍奉就和旧约的侍奉不同了。那么我们从希伯来书八章五节十章一节啊，或者我们请读希伯来书八章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到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所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只是你的样式。以色列人见的会幕也好，祭司穿的圣服也好，都是天上的形状做成，人都照着那个形状做成了以色列人的会幕，以色列人的圣殿。但是那个本物在哪里呢？在天上。那么后来我们就知道，这个本物是谁呢？那个，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气月所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旧月的这些侍奉都叫影儿，它是按照天上的样式做的，那个形体是谁？就是基督。所以主耶稣来了，基督已经来了，所以旧约的侍奉就停止了，旧约的侍奉就停止了。因为那个不过是影儿，他们守节气也是影儿，有圣殿也是影儿，守隔离也是影儿，献牛羊的祭也是影儿，都是影儿影子。你知道我一个人站在太阳的下面，太阳一晒，你看你一个影子，你本人才是那个食物嘛，那个银子有什么用处呢？啊，所以旧业就是银子了，新业才是石器。好，所以我们再继续讲第二条，第二点就是要区别新业的侍奉和旧业的侍奉不同。第二个就是恩典时代的侍奉是在灵里面，这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讲，神是灵，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所以我们的心也不在外面的侍奉了，我们从外面的侍奉已经转到里面了，我们在灵里面侍奉神。因为新约的律法是写在心上，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说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上。新约的侍奉不需要圣殿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教会也是神的殿，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就不需要在外面再去修一个圣殿。而且彼得前书第二章五节告诉我们，我们就像活石建造成为灵宫，那个宫字原文就是殿字，所以教会就是圣殿， 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不需要外面再有圣殿，要在圣殿里去献祭。新约没有祭司制度了，因为每个人都是祭司，我们都是祭司，不是一定要亚伦的后裔才做祭司，我们都是祭司。新约我们已经不献牛羊的祭了，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彼得前书第二章五节告诉我们，我们是献灵祭。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告诉我们，是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祭都不同了。献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里面的属灵的，不是外面的，所以新约的侍奉是属灵的，不是外面的。因着这个缘故，因为我们是在灵里面侍奉，圣灵是住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在聚会的里面击鼓弹琴跳舞。而且我们看新约的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记载过一次使徒们的聚会在那里跳舞弹琴击鼓，没有，没有记载过一次。因为圣经里没有要我们这样去做，所以我们就不做啊，不在外面做这些。但是我们已经说过，旧约耶和华的名字，就是耶和华这三个字，在新约已经没有再用过，连神的名字都不再用了。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是我们的父了。原来他是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讲，他的名字是他们祖宗的神，但是现在不同，现在他已经是我们的父了。所以新约是用的父神，神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我们的父，是用这样的名字了。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是要把新约里面很多主这个字，他把它改成耶和华啊。新约里面我们去读原文，原文里头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在新约里头没有，旧约有。但是耶和华见证人就把许多主这个字 Lord 这个字，在希腊文的 Lord 这个字，他把它全部都恢复搞成耶和华三个字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不承认主耶稣是神，不承认主耶稣是创造物的主，他说主耶稣是被造的，所以他不把主耶稣和神摆在同等，所以他要把耶和华抬高超过主耶稣。所以耶和华见证人是走这个路，但是我们今天不走这个路。那么今天很可惜，很多人的诗歌是用了旧约，要向耶和华唱，但是在心里里头你没有看见要我们向耶和华唱，我们是向父唱，向神唱。好，第二个大题目就要辨别诸灵。因为我们讲了旧约的侍奉是外面的，新约的侍奉是灵里面的侍奉，用心灵和诚实。现在就要注意一个事情了，你讲到灵里面的问题，这个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了。为什么？因为圣经里要我们辨别诸灵。所以你看我们里面用了一节圣经，就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或者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炼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在约翰的时代，使徒约翰的时代，那个时候假先知是不承认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所以他就特别提出来，如果有人不承认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那就不是神的灵来的。这是在那个时代很突出的这个问题，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又不同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试炼那个灵，到底那个灵是出于神的还是不是。你看圣经里有这个教导，而且在使徒约翰的时代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来了。那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 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人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烙铁烙惯了一般。你看，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在后来的时候，有人离弃了真道。原文这个真道不是真道，是信心。离弃了信心，听从人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那个道理原文是教训，就是在末了这个时代，邪灵的教训要出来，使人离开信心。上一次我们已经读过，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行事为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如果我们离开了信心，什么都要看眼见的，就是错了，就错了。那再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四节，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的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忍他也就罢了。十一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那你就看，有另受一个灵，除了圣灵还有另外一个灵，那就是邪灵了。所以在保罗的时代，在哥林多人中间已经开始了另受一个灵。所以你要我们辨别诸灵，你不能说这个传道人讲的就对，你一定要看他那个灵是从哪里来啊。等等我们要讲怎么能够知道他这个灵，他的原则在哪里。我们今天在黑板上把它写下来。好，我们再读这一章十一章的第十三节，是一章的十三节。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语若装作人意的差语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那我们就要看，看什么？假使徒已经有了，在保罗的时代就有了。假使徒还要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他也要用圣经啊，因为撒旦也要装作光明的天使啊，他也要讲圣经啊，他说也要带领你去亲近主啊，带领你去敬拜神啊，一样的，他也要做这个了。所以十四节说不足为怪，因为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就是这些假使徒，若装作人力的差役也不算稀奇。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些已经出来了。圣经告诉我们，在末了这个时代，假基督啊，今天听三弟兄在那里讲，东方闪电已经到加拿大来了，而且上网了。好，你看假基督来了，嗯，假先知、假使徒、假弟兄都要出来，而且在末了这个时代，邪灵还可以使火从天上降下来，那是在启示录十三章十三节。如果你要凭眼见不凭信心，你一看见他是火从天上降下来，你要去拜他了。你去拜他，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圣经里一定要警告我们，要区别圣灵的工作和邪灵的工作。 一定要分辨出来。底下我们就讲了一点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引导基督徒用活泼的信心去相信神，用信心去亲近神，不是凭眼见，不追求神奇的事，不求看异象，不追求听见声音，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眼见。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是用一个最简单的信心到神的面前去，向他祷告，读圣经，和神有交通。我们绝对不在那里追求主啊，我要看一个异象，求你向我显现。我们听了这些录音带里头啊，主啊，我要像摩西在山上看见你荣耀那样，我要看见你的荣耀。你看，所以毕露仪师母有一句话，圣灵的工作不是基督徒你祷告了圣灵就照你的工作就给你成全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你祷告你要的东西你就得着了，很可能那不是圣灵来的。所以我们一定不凭眼见啊！有的人说我在等候神，眼睛就看见了什么，不凭眼见。主耶稣对多马曾经说过，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那就是信心啊，不凭眼见。邪灵会把许多我们盼望的肉体的感觉，眼睛看的，耳朵听的，来告诉我，让我们得着，因为这样他就假冒了圣灵，以为这就是圣灵。有一个弟兄，这个是余崇恩弟兄告诉我的，有一个弟兄，他常常说神对他说话，常常神对他说话。他说有一天他出去，里面就他就有个声音给他讲，你今天不要骑自行车出去啊，那是在上海。结果他没有听，他骑了自行车出去，结果自行车就被马路上的钉子把轮胎戳破了。哎呀，他就想到，你看这个声音不是提醒了我吗，神说了不要骑车嘛，我没听。哎呀，他就更相信里头的这个感觉了。有一次早上起来天气很好，晴空万里，里面这个声音又给他讲了，你要带伞啊。他说真的带什么伞，这么好的天气。结果他出去就倾盆大雨那一天，哎呀，他就更相信这里头那个声音，说话的声音是圣灵的声音。有一次他就跟一个老姊妹和交通，那个老姊妹就问他，他说弟兄，你信了主这么多年，你清不清楚什么叫圣灵的带领啊？他说我很清楚。他就把他这些见证就说出来了，一说了以后啊，这个老子们就告诉他，他说圣灵的声音是没有音阶的，就是没有声音的，没有音阶，没有频率的，能够让你听的，没有这个东西的，是说到灵里面的，是一个 feeling， 是一个感觉，你这个不是圣灵的。他不相信，他觉得你这个老子们，你没有这个经历，你不懂我这个。那么他回去以后啊，当然这个老子们也为他祷告，他也祷告。有一次啊，他找一节圣经，哎，这个圣经又给他讲了，这节圣经他是在以赛亚书里头，他就从以赛亚书一遍遍去翻，第一章翻到最后没有这句圣经。后来他自己在想，他到耶利米书就把这节圣经找出来了。哎呀，他就怀疑了，这个声音有问题。因为邪灵很多时候他也想一些对的事情啊，他也是你要告诉你你所盼望的事情也告诉你的，以后他才对他怀疑，以后才把这个邪灵他不接受了。请我们弟兄姊妹注意，邪灵到一个人的身上不一定是把你附在你身上使你精神恍惚，不是的。所以对那意思我就讲，邪灵可以附在你的舌头身上上面，你就成了哑巴， 附在你眼睛上面你就成了瞎眼，附在耳朵上你就成了聋子，附在你的思想上，那你就接受了他的思想。他不是说完全要把你这个人全部都控制下来，就管他在你哪一个器官上，心灵可以这样。所以今天人都容易受邪灵的攻击，连彼得都受邪灵的攻击。马太福音十六章不是主耶稣说吗，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祭司的文士他们的害，而且要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说这是万不可以，那么彼得这个思想就被邪灵用了，所以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所以我们彼得的思想能够被用，我们基督徒的思想就不会被用吗？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啊，特别小心。有的人讲大概邪灵只欺骗那不爱主的基督徒，你看这个不爱主的基督徒大概邪灵要欺骗他，邪灵会利用他。大概爱主的基督徒追求主的基督徒天天读圣经祷告常常聚会的邻里很渴慕主的人，可能他不会的。宾路易斯的讲恰恰不是这样，一个基督徒你不爱主你追求世界，那个撒旦才不来管你了，因为你跟他同流合污了嘛。特别是一个追求的离你科目要追求神的人，这个时候他要来了，他要把你带到一个错的路上去，这是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一定要辨别诸灵，就是这个引导我这个灵，这个传道人讲的东西的那个灵是圣灵还是从邪灵来的，我们要辨别它。我们在这里啊，就是我的这些高太太给我听的这些录音带啊，里头就有讲到一个考试的问题。有一个姊妹啊，考试可能在功课里没准备好答不上来，怎么办？就用他的办法啊，就去等候审，就在那等考试的时候就在等，就在清明审。结果啊，等一个就马上就选择一个题，他就达到一个，又等一个又达到一个，又等一个又达到一个，他就都达到了。这个很危险。我们想，我们在圣灵，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圣灵对一个人，你要考试，圣灵一定要喊你去好好去学习吧。你不要到考试的时候再来求神啊！我这个题答不到，你给我选一个是哪一个？这个是 A 还是 B？ 那么他这里有个见证，就是这样选出来，跟着我们可以听他的，啊，讲的这些问题。我们绝对不是说你有困难不可以求神，可以，但是他不是去求神，他是等候神。跟着我们要专门说一个题目，什么叫他的等候神？啊，还有一个，也就是他本人讲。他原来在一个工厂打工，这个工厂有一批产品不合格，你卖不出去，在台湾检验不合格的，一个不合格的产品不能拿出去卖啊。结果他就说他能够等候神，他跟老板讲你交给我我去办，他就等候神祷告神。哎，结果他就去找那个检验产品的这个人的负责人，他就跟他讲了，讲了以后，这个负责人就喊人去，就说算了吧，好像我们睁只眼那个意思，就闭只眼，把他让他过关算了。啊，他说这是神的工作，他等候神的工作。那么我们的神能不能够不公义啊？你这个产品跟他不合格的，怎么拿到市场卖给别人？神会不会做这个事情？哎，他这个就是他等候神就等候出来了。那从这里我们就看。有的这个看要看他的果子，主耶稣说假先知你要看他的果子，他的果子把人引到哪里去。我想这是第一个，圣灵是要我们用信心，不是凭眼见。邪灵的工作就不是要我们凭信心，就是凭眼见。一个基督徒你盼望得到的，他让你能够得到，但是圣灵不做这个工作，圣灵是尊重神的旨意，你想要得到圣灵不一定给你。第二个就是圣灵是尊重基督徒个人的意志， 圣经里告诉我们，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哪里得以自由，就是说尊重我个人的自由意志，绝不使我受捆绑受辖制。邪灵就是要使我受辖制。所以你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可福音第九章，16节，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我的儿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脚丫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啊，这不幸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每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圣人，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还在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那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于是众人都在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拿住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那我们看见这一件事情，鬼做一件什么事情，鬼就使人摔倒啊，就喊他倒下去了。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要按手吗？一按手就倒一个，一按手倒一个。那我们看使徒有没有这个工作，主耶稣在地上有没有说按一个手一个人就倒下去？没有啊。使徒也没有这样的工作，按一个手就按一个人，一个人就倒下去，现在就倒下去。而且有的人倒下去是倒在地上翻来覆去，那就说明这是邪灵的一个工作，使人被动倒下去的人。我问过的，上一次我讲过，我说，他说我倒下去以后，好像地心有个吸力把我吸住了，我就不能动了，想动一动，想伸伸脚不行，想动的手也不行。有一个地方说把我好像捆起来了，我不能动了。圣灵的工作是要人自由，你想动就动，圣灵绝不会使你被辖制。所以如果邪灵进来，他就使人被辖制了，这是邪灵和圣灵工作的完全不同的地方。因为上一次我们也说过，我们这批录音带里头这个传道人，我们也把他的录音带放给大家听，你们如果要听，当然还可以听。他说这些练气功的人啊，一定可以坐在那里几个钟头。他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好傻，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坐几个钟头啊？他就喊大家就坐啊。他说他自己开始是15分钟开始，以后觉得不满足就半个钟头，以后就一个钟头，现在他是2个钟头就坐在那里等，而且等得很稀奇。那我们要讲他的等候神啊，不是读一段圣经，不是默想神的话，不是和神交通。他说不要祷告，他说这个等候跟祷告不同，你就坐在那里等，你就向神说，我要求你向我显现，我要看异象。你看他是这样反复在讲，而且要坐几个钟头啊，他怎么控制他的思想啊？上一次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林弟兄，他是练气功的，他就说我坐10几20分钟以后，我的思想自己都管不住了，空白，空白就是邪灵来，思想一空白，邪灵一进来，意志就被动了，好不好？就给邪灵产生一个机会。所以这个人就讲，这个他是一个传道人啊，他说我就觉得有一股力量到我的身上，从肩膀一直把我这就运行到丹田了。你看 他这个传道人，他在那里等候神的时候，就有个东西影响到当天，他就说这个跟气功一样，而且他还讲这个就像个不倒翁，他说不倒翁的重心在下面，你看他用这些东西来解释圣经，这个完全背离了圣经，非常危险。好，第三点我们要讲圣灵有自己的旨意，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请我们读一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圣灵有他自己的意思，所以丁路易师母讲，圣灵绝对不是说你求他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他有他自己的旨意，他是按照神的旨意。如果你要求看异象，他就给你看见了，这个不是圣灵来的，这是心灵给你看。邪灵呢很想假冒圣灵，所以常常把一些眼睛能够看的东西，肉体能够感觉的东西给你，你就以为这是圣灵的，实际不是的，实际不是的。第四条，圣灵是引导基督徒要认识自己，引导基督徒走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圣灵是引人破碎自己的魂生命，然后要神的生命的属灵的果子才会活出来。我们肉体不对付，怎么能够有生命的果子活出来？怎么神的生命活出来？但是邪灵就不是这样，邪灵是假冒，他说你等候邪灵，他们就等候神了，你等候神，等候神，你等等候了几个钟头，马上就有爱心了，他就有爱心了。那这个爱心不是经过十字架的破碎而来的，是马上就是假的爱心。那我们要问了，我们人有爱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对彼得讲，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两个爱字在原文是不同的，第一个爱字是主耶稣问他的爱，说彼得啊，那个是神的爱，你能用神的爱来爱我吗？彼得说，主耶稣我爱你。第二个字彼得答的是不是神的爱，是 philo， 是人的爱。彼得说，主啊，我只能用人的爱爱你，我没有办法用神的爱爱你。所以我们要有神的爱，那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是神的爱。我们人只有一个 philo， 不是 agape，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要等候等候，你就马上就有神的爱了，那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所以邪灵会把一些好像是好的品质在你等的时候就给你，好像喜乐，有的人啊叫追求一个快乐，追求喜乐，邪灵也给他快乐，所以有的人就等候等候，神清明明明主就大声笑，大笑笑得不能停止啊，他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他说这个叫快乐，这个叫喜乐，实际上不是这一个情况啊。因为圣灵的工作人是可以控制的啊。那个我们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二节，哥林多前书三十四章三十二节，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先知的灵也是顺服先知，这是什么意思？这里就是说，有人说我是先知啊，我这个方言分享不可啊，圣灵感动我分享不可，我就这个先知讲道，我不能停。保罗说没有这种事情。因为圣灵是给人自由，先知的灵是可以顺服先知，我可以马上不讲，可以马上不讲。 所以如果这是圣灵给他洗了，他可以完全不在外面表现出来。我们知道有个弟兄，我认识他，张宇智弟兄，因为他是属于把他化成反革命，枪毙他，判他死刑。你知道在法庭上判你死刑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人都害怕的不了。有的人听了判了死刑，就瘫下去了。但是他听了以后啊，他里面要笑，喜乐，但是他控制住了。为什么？他看见他旁边穿了天使，判他死刑的时候，旁边站了一个白衣的天使。法官没有看见，谁都没看，他自己看见。天使向他显现，增加他的力量。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就是有一位天使在天上显现，增加他的力量。他看见天使就好笑，他里面喜乐。他说：“我好像控制不了这个喜乐，我要笑出来了。”但是我控制住了。有先知的灵怎么样？便是顺服先知，啊，圣灵可以顺服了。虽然这个弟兄后来最后枪毙了，但是他非常喜乐，因为判了死刑以后啊，还可以上诉。他的姊妹也去看他，看他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经历告诉给姊妹，我非常喜乐。所以不是说人笑了我控制不了，哈哈哈哈大笑，这是很反常的一件事情。心灵可以中，人如果要喜乐，他可以给你喜乐。最后一点，圣灵所有的工作是符合圣经的。如果有一些工作在我们身上的是不符合圣经的，那绝对不是圣灵，不是从圣灵来的。好，现在啊，我们把第一部分我们把它说了，现在我们要说第二部分，就是等候神。现在要请我们读一节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31节，31节，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乏力。这是以赛亚40章31节告诉我们，要等候神，一定会得到新的力量。但是我们要把等候这个字要弄清楚是什么意思。等候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连在一起或者合在一起的意思。那现在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1章第9节。创世纪第1章第9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这个聚在一处的一个句子，就是这个等候一个字。所以我们看这个等候的意思，就是把它联合在一起吧，结合在一起，聚在一起，这叫等候。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等候耶和华的就是一个人，你要和神联合在一起，和神结合在一起。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住在主里面，不要离开神，这个是等候的意思。这个字在别的经文也有翻译成盼望或者翻译成指望，但是它主要的意思就是要联合。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字的属灵的意义，就是我和神要联合。什么时候联合？不是在我只亲近神的时候就联合，那是每一天时时刻刻联合。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随时随地我们都要和主联合，住在主里面，不是只是等候那个时候和神联合一下。那么这个传道人是怎么讲等候呢？他是用时间来做比例， 他把它等候写成了时间，等得越长就越好。所以他就有一句话，你越等得久的人生命就越长进。刚刚我们讲了一个人的思想，你坐在那里等，你等什么？你能够等多久啊？思想很容易就空白，这是错误的教训，而且很危险。等等，我们要把这个录音带要放给大家听，他自己就讲了他在哪里等，哪等。所以等候神不是时间的这个因素，有人以为等候的越长越好。印度尼师母在众生都的圣战讲，有的要等10天了，就不知道要等啊，这是一个错误的教导。